弟兄姐妹平安。
时间过得好快，好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去，很快很快，
好像到礼拜三礼拜天就到了啊。好像时间总是不够用。
今天早上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思想以基督为榜样积极生活的态度。那这是我们连续有几讲，大概六讲，会讲到这几方面的。从不同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成为生命当中的榜样，在各个的事情上面他怎样带领我们，他怎么给我们的带领。那我们看到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他们面临的危机是什么？当保罗他写到第二章的时候，他清楚知道威胁着腓立比教会的危机是分裂。也许你从来没有想到分裂这个字眼会在腓立比教会发生，但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因为似乎无法再整合双方的意见，加上保罗此刻远在罗马的监狱中，而且腓立比的传道人以巴弗提此刻也不在，加上教会里面有结党、有纷争、有其他事情一再一再的发生的时候，在这个紧张的关头里面，就会面临空前的挑战。教会的不和可以说是每一个健康的教会都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因为当信徒热烈高举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们便很容易各持己见，于是就各立门户，而导致互不相容，工作越热心，摩擦的机会就越大。所以保罗在现在所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形，他希望尽力保护他所关心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而分裂的原因，等一下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第三节第四节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若这个字就在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这个若这个字，这是一系列的四个第一类条件句中的一个，那是指从作者的观点或写作的目的来看，是假设为真实的。所以经文的一到四节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它是一句话而已。然后在编圣经的人把它分成四节来看，但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这是整个一句话，一到四节整个一句话。那若这个字在原文没有疑惑或者假设的意思，反而是既有的事实，所以把它翻译成有没有的有是很恰当的。因为如果你查考现代的翻译本的话，它这样翻译说：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如果有的话，就巴拉巴拉一直讲下去，是这样子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句话里有四个呼吁。那这四个呼吁是什么？这四重呼吁若完全实现的话，教会就会达到四种结果。是哪四种结果？就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邻里合一、目标相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四个呼吁都能完全做到的话，那教会将会带进到一个不同的境界，意念相同。教会有很多人，但是教会是唯一的，所以大家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而且在灵里面是合而为一的，而且目标都相同，那这是整个教会就合在一起的。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总是会包含三层重叠的关系。那这三层重叠的关系就是保罗，那保罗就是写信的人，他就是这个写信的人。那腓立比教就是收信的人，那基督就是在这当中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地方。 这个关系是什么？就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保罗跟基督，腓立比教会跟保罗，腓立比教会跟基督，基督跟保罗，基督跟腓立比教会。那这三层关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基督维系的这三层关系，一切的关系都指向基督。这是我们读保罗书信当中应该有的认识。所以保罗他不单单说我跟你们的关系，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是有一种人的关系，但这种人的关系是不能长久的。真的能维系长久的人跟人关系 是中间要有什么？要有基督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看到前面我们有一个大的十字架，一个是横的跟人，一个是重的是跟什么？跟神的关系。所以维系的整个教会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所有的事情当中，就是这三种关系都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而这三层关系是以爱来连结，没有基督的圣爱，这有关系就会变成没关系了。所以很重要的这三层关系是这样产生出来。有一名成绩优秀的青年去申请一个大公司的经理的这个职位，他通过了一级的面试，董事长最后面试做最后的决定。董事长从该青年的履历表上面，他发现这个年轻的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从中学到研究所都是拿第一，真是可以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董事长就问他说，你在学校里拿奖学金吗？他说没有。董事长又问，是你的父亲为你付学费吗？青年说，我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母亲给我付学费。董事长就说了，那你母亲是在哪家公司高就？青年回答说，我的母亲是给人洗衣服的。董事长要求这位青年把他的手伸给他，所以这位青年就把他的双手就伸给 一双洁白的手就伸给这个董事长。那董事长就看了一下就说，你帮你母亲洗过衣服吗？这个青年就说，从来没有，我妈妈总是要我多读书，好好读书，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而且再说我妈妈洗衣服比我快得多。所以董事长就说，那我有个要求，你今天回家给你母亲洗一次双手，明天上午你再来见我。所以这位青年回到家以后，他就高高兴兴的要给他母亲洗他的手。那母亲受宠若惊的把手伸给孩子，这青年给母亲洗着手，渐渐的眼泪掉下来，因为他第一次发现他母亲的双手都长了很厚的茧，而且手指头也变了形，有个伤口在碰到水的时候还疼得发抖。所以青年再次体会到母亲就是每天用这双变形长了茧又有伤口的手洗衣服为他付学费，母亲的这双手就是他今天毕业的代价。所以青年就给母亲洗完手以后，一声不响的就把母亲剩下钥匙的衣服都洗了。当天晚上母亲和孩子就聊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青年去见董事长，董事长望着青年红肿的眼睛问道，可以告诉我你昨天回家做了什么事吗？青年回答说，我给母亲洗了双手，我帮母亲把剩下的衣服也都洗了。董事长就说，请你告诉我你的感受是什么。青年告诉他，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没有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第二，我懂得了要和母亲一起劳动才会知道母亲的辛苦。第三，我懂得了家庭亲情的可贵。董事长就跟他说，我就是要录取一个会感恩会体会别人的辛苦，不是把金钱当作主人或是当作人生第一目标的人来当经理，你被录取了。从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不管是维系一个家还是维系一个教会的成长，一路走来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苦，如果不是自己深入的参与是体会不到的。那么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的积极参与？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三件事情需要被关注的。 意思是态度。那这个态度讲的是正确的态度，还有第二个是讲到正确的动机，第三个讲到要信心要站得稳。在这段经文当中，他隐隐约约在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有句话说 ，A church would not be able to stand firm until it stands united， 就是说教会无法站稳脚跟，直到他能够团结一致。真的，教会真的不能站稳他的脚跟，要到什么时候？要到他真的能团结一致的时候，他才能站立得稳。所以，为了有对的态度，有正确的动机，在信心上站立得稳，保罗的四个呼吁就很重要。那这个四个呼吁就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有劝勉。这个劝勉是在基督里面的，是有这样的劝勉需要。在基督里爱心是有安慰的，在基督里圣灵是有交通的，不是空荡荡的。在基督里心中是有慈悲怜悯的，经常在我们心中来策划我们，来激励我们，那种慈悲怜悯经常在我们心中来发动起来，以致我们不再想动的手会自然就去动，不再想动的脚自然就会再跨出一步，就像耶稣说要多走，为了爱要多走一里路一样。那我们看到到底态度有多重要，我们讲到正确的态度，态度有多重要，这边说 attitude is everything， 态度是一切。我们讲到态度是一切，不单在教会当中态度是一切，在社会当中，在你工作职场上，态度真的是一切。态度100分，态度才是真正的100分。所以如果你将英文的26个字母分别依照顺序编号为1到26，那这分别代表他们的分数，比如说 A 就等于 1，B 就等于 2，C 就等于 3，X 就等于 24，Y 25，Z 26的话，那么就看到说 hard work 啊，努力工作怎么样得98分。哎，努力工作很重要，他得98分。 knowledge 知识啊，得了96分，也不错。那爱很重要，可是爱只得几分？54分。 lucky 幸运很重要，得了47分。 money 啊，钱很好，他得了72分。领导力 leadership 他得了89分。如果怎么加起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什么字代表100分呢？我们看到是什么？态度 attitude， 你把它加一加，加一加，刚好就是100分，就这个字。当然你会想说，还有其他字可能超过100分的有，像 attractive 就是吸引力，又是那种就是超过100分的。但是我们不要超过100分的，我们就讲到100分就好。因为有句话说，态度就决定高度。在欧美有一种病叫做极度的绝望症。得到这种病的患者日子过得非常没有希望，每天生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很快就会结束了生命。而且医学人员找不出这种病的原因，但是他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这种患者对生命的态度是消极的，是极度的消极，迅速的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沟通大师卡内基他提过说，人与人的沟通，不管你是正式的讨论事情或是闲话家常，都应该秉持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啊，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当中，如果他经常在批评或是在责备或在抱怨的时候，你的感受怎么样？原来是很好的天气，将有这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整个心情都变化掉了。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都是一样。马克吐温形容的更传神，他说人们总是抱怨糟糕的天气，却从来没有人为糟糕的天气做过任何事情。啊，今天天气真的下雨的，今天天气有没有糟糕？有点糟糕，但是你们做了一个对的事情，你们知道糟糕天气当中还到教会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教我们的出去人数是不是比以前更少一点，那个啊，真是下雨的，有点不方便。这个下雨的信息都给我们一个信息，有点不方便，出门不方便，怕滑倒，怕摔倒，怕很多很多事情。是的，天气真的会影响我们，但是这个天气影响我们是说，我们不被这个天气影响，我们是主动者。耶稣说的更好，说的更实际。啊，在马太福音5章9节，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是一种蒙福的态度，这是耶稣说的。 那么态度决定你花多久的时间从挫折当中你站起来，态度决定你愿意让自己的潜能发挥到多大，最后态度会决定你继续选择拥抱生命还是放弃生命。有句话说，态度决定高度。我在Santa Barbara中会的时候，在那个是长老会，有个52岁的牧师，他48岁的时候，因为教会的这个事工，教会的牧会很给他很大的压力，后来他得了忧郁症，而且极度的一种绝望症。在他经过了医治、医疗、祷告之后，4年以后，就他52岁的时候，有天他 commit suicide， 他自杀了。也许不是他愿意这么做，但生命当中有件事情是他自己控制不了的，他都朝那个方向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他真的控制不了，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理解，但是在不能理解当中，我们知道他的内在里面有一种因素在催促着他。人跟着了解，就是要从这边开始，成为一个基督徒，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世间物质的态度，对于苦难的态度，都应该比一般人有一份不同的选择，信心与平安。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100分的态度来面对每一天。所以这个态度是微调一下态度，事情会变得很不一样。稍微微调一下我们的态度。我经常在写这个功课，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功课我觉得真的还是不太好，好像还是 F， 还是要当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是要学，比如说把吃苦当作吃补啊，生活苦哈哈的来到美国，因为来到美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那种吃苦当作吃补一样，而经过这个苦之后，我们真的是面对以后，我们在应付之后，我们能克服之后，我们生命所展现出来的那力量就是别人所没有的。有时候神就是用这种方式，他在怎么样，在锤炼我们，在塑造我们，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更加的坚强，叫我们知道去依靠他，相信他，顺着他。有时候我们面对很多很多复杂的事情，但是当你心境一转，事情也会跟着转。怕是我们不转我们的心境，我们心境不转的时候，就事情也转不过来。所以要先调整心情再处理事情，别人一定会看到你脸上有着充满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而这种笑容是有感染性的。啊，在一个团体当中，有人笑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笑，虽然他没有意识，但他是跟着笑。或者你突然听到一个拍手的声音，你会怎么样？你跟着拍。但是你从来没想说，我为什么要拍？就是你就跟着做这件事情了。腓立比教会的三重问题是什么？就从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面对一个是纷争，一个是敌意，那失和，这三件事情大概是腓立比教会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那纷争就带来敌意，敌意就带来失和，失和导致更大的纷争与混乱，那这是腓立比教会当时的危机。人跟人之间很容易产生误会，甚至纷争敌意，有的是你在你面前，有的是不是跟你在一起的人。上礼拜三下午去探访庄伯母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女生打来的，而且她口气很凶很凶。我才说 hello， 她就大声的骂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哇，我说怎么这是谁？她也没有问我是谁，我也不晓得她是谁。她劈头就：“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她说：“我怎么了？怎么了？”我说：“那我有时我认识的人或是什么了？”她说：“我把什么东西都给你了。”你不负责任，我说你把什么东西给我了，我就说啊，这位大神你到底是谁啊？他说我不是把我那个报税资料都给你了吗？报税的资料都给你了吗？你到现在还没有回应我。我说你打错电话了，你少来。我那时候就我在骗他，说在敷衍他，说你少来。我说你这打错电话，你再看一下你打什么电话，而且在那个病房里面那个新品姐妹在那里，师母在那里，我真的不好大声讲话，因为这被别人听到齁，他们真的会想说我在干什么事情。结果后来他就自己再看一下，说啊我打错了，也没有说声对不起，他就挂掉电话了。哎呦，也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误会很容易就发生。 所以为了避免纷争、敌意和失和，保罗就劝勉腓立比教的弟兄姐妹啊，在第二章的第三节说，我们一起来念这第二章第三节，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好，谢谢。那这可能是腓立比教会的情况的写照，他们面临很多有假教师或逼迫者所导致的问题。我们再看到第一章的15-17节都讲到这样的事情，在加拉太5:26讲到这样的事情。那这里没有动词，这节的经文的本质就是一个命令句，是什么？不可结党，这是命令句。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么就知道说，当你在念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从他写的这一遍把它翻过来另外一边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腓立比教是什么。不可结党，比如他们有怎么样，他们有在偷偷的结党，或是公开的结党都有可能的，在分派的分派系都有了，所以就不可结党，而且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大家可能要标榜自己的荣耀，可能在另外一边他们是这样，所以保罗就写这样的话出来。所以从腓立比书2:1-10当中，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的问题是相当严重，这应当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就保罗他就呼吁就非常的恳切，所以我们只要我们稍微用心思想，读者必会被他多重的考虑以及严肃的态度所感动。他没有肤浅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撇弃不同，和平相处，乃是将他们的思想提升到这段圣经开场白的那些伟大的主题上面去。所以他想凭着这些高超的大题目来影响他们，来说服他们，就是主自己对教会的旨意，要教会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就像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为教会祷告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就是这样在合而为一，因为他与父也合而为一。所以每一个时代当中，凡基督教界有分裂或地方教会有结党纷争，破坏彼此相交，拦阻对外的见证，都应当宣讲这段意义丰富的一个真理。那腓立比教会他们有三个学习的对象，在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是保罗。保罗他在真理当中，他仍然喜乐，他的生命朝不保夕，但他仍然有喜乐。所以我们说腓立比这本书，他的喜乐有很多人说他是主题。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说，它不是主题。腓立比的这个书信的我的看法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最主要的主题。因为在英文部在后部的小组的查经的，他们用那一本上面就外面就写一句话，他说 ：“Jesus, our joy。”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喜乐？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的喜乐，不是我们自己能喜乐起来。我们很容易有心情的，现在阳光出，我们看到有点亮，对不对？我们心里可能就跟着阳光这样闪进来之后，我们就慢慢都亮起来了。本来心情是阴暗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在这里当中，他真正的喜乐在哪里？他的喜乐的接触 的这个 foundation 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喜乐，所以一个保罗在这里当中他们要学习的。第二个是什么？主里的弟兄姐妹，这边看他说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一定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心中要有别人，不是只有自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个是腓立比书的2:2-5节，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那这段经文就是圣经当中一段非常高超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段，也算是个基督论一样。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甚至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在以后就保罗他继续要讲的。那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教会的三个不和两个要。那这三个不当然就是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可耽顾自己的事情。那两个要是什么？要存心谦卑，要顾别人的事。哇，别人的事就把别人放在我们心中。这里保罗他特别提到爱教会有三个不两个要，如果不拔除这三个不， 神家将会变了样。如果没有彻底学会这两个要，神的家将失去喜乐跟见证。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啊，对今日教基督徒说明三件属灵的义务。那这三件属灵的义务，就是第一个是在基督里有和谐的生命，第二个是在基督里有谦卑的生命，第三个是在基督里有富足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在基督里有和谐的生命。大众告诉我们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使徒保罗提出，借着和睦的生活可以获得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他就解释什么是和睦的生活。那他们告诉我们说，和睦的生活就是什么？和睦的生活就是一个目的，和睦生活的一个就是一个目的，意念相同，同有一个目的和感想。所以经文让我们清楚的明白，神家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要荣耀神。那第二就是和睦的生活是什么？是一个怜悯，爱心相同，意思是同有一个互惠爱的行动，神的爱会因为我们彼此的团契加倍的赐福给我们，这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可以让世人看见基督徒如何彼此相爱。第三个就是和睦生活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全能，就是一个整体的一种意念。原来的意思是树上和联合我们的力量，不是浪费的合一的力量，特别是主亲自维系的我们在圣灵里的大能力。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他对腓立比教会有个期待，希望他们能怎么样？能异中求同，希望他们能异中求同。因为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background 不一样，思考模式不一样，所以保罗要他们怎么在异中，在不同当中要求个相同。那异中求同不只是夫妻相处之道，也是人际相处之道。异中求同也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的意思。有一个南方的姑娘和一个北方的大汉成了家，那这个姑娘的口味就很清淡，因为她南方的，那大汉因为在北方，所以就无辣不欢，就吃辣的，所以姑娘就常去她父母家吃饭。有一天这个姑娘她的父亲做菜咸了一些，那母亲就一声不响拿了一杯水放在她面前，当她夹了一筷子的菜，就把菜就在清水里面刷一下，然后就再入口。那忽然姑娘就从她母亲的细微动作当中，她领悟到了些什么。第二天这位姑娘在家里做了丈夫爱吃的菜，当然每一道菜里面都放了辣椒，只是在她的面前她多了一杯清水。那大汉在吃饭的时候就看着她，这个他的太太吃得津津有味，他这样就在清水里面刷一声了，刷一下就来吃，这个大汉的眼眶就突然就红了。之后大汉也急着做菜，但是菜里面已经找不到辣椒了，只是他的面前多了一碟辣椒，菜在辣椒里沾一下，每一口他都吃得心满意足的。为了相处，也为了自己，他们一个坚守着一碟辣椒，一个坚守着一杯清水，他们更懂得怎样坚守一份细水长流的相处。这就是异中求同，他们都为了对方的好处各自退了一步，让了一步，把自己的需要缩小了或变化了。你知道保罗的原名叫什么？保罗原来叫什么名字？是的，他谢谢他原来是叫扫罗，后来他才改名叫保罗的。他为什么叫保罗？你知道保罗是什么意思吗？保罗就是小的意思，大小的小，不是大是小，所以保罗是小的意思。为了爱基督，他退了一步，让了一步，也把自己缩小了。为了让我们像我们在读第一章的二十节，他说叫基督照常在我心里怎么样显大一样。 如果一个人他不把自己 看微小，基督没有办法在他里面照常显大的。为了让基督更能显大，从扫罗变成了保罗。今天上帝给你什么样的位置，相对他也给你同样的责任。全世界将近70亿人口会出现在你生命中的家人朋友或弟兄姐妹，如果不是上帝刻意的安排，哪有那么简单会遇见呢？上帝所做最奇妙的事是创造每个人都不一样，叫我们去爱身边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我发现每一次我都要讲到态度，要讲到爱，讲到什么温柔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礼拜或那个礼拜六我就特别态度特别不好，或特别不温柔。害我就想到说，又来了，撒旦又来攻击我了，又来控诉我了。我就一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每天在学习。我不晓得什么是你意中求同的一碟辣椒，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你意中求同的一杯清水。我想这是我们的功课，在主里面要必须学，我们一起学习的。第二，在基督里谦卑，有谦卑的生命。穆安德烈他说，真正的虔诚，真正的虔诚必须活出谦卑来，真正的虔诚必须要活出谦卑来。谦卑的精神就是愿意放弃自我的权利，当人人都坚持自己是对的，争吵就会发生。这种事无论是在世上的家庭的或是教会的都会发生的。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概这种事情就会发生了。认识基督的生命就会放弃自以为是的生命。所以保罗在本章后面就会说明，就一个人有资格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本人。只有主耶稣他有绝对的公义，但他却不与自己与神为同等的，为强夺的，反倒他谦虚自己，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哪里？十字架上。所以谦卑的生命涉及放弃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名誉。人为了扬名很难谦卑下来，真正的谦卑态度就如我们的主所表达的一样，他宁可放弃天上的荣耀，倒空自己，不再继续拥有神赐给他的荣耀，目的是为了成为人类的救主，也愿意成为人的仆人。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要不然的话，我们长久做基督徒，我们没有学习到这种功课的话，也许我们这所学的大概还不到家，就是帮助我们。古时的斯巴达的王有一次问他的群众说，斯巴达这个城是这样的著名，为什么没有围墙？当时无人能回答，斯巴达这个城这么出名，为什么没有围墙？他就指着他的百姓说，你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围墙，你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围墙。因为什么？你们是同心的，因为你们是同心的，就促成了一个强大的保卫力量。我想这段话蛮有意思的。我们大家是我们教会属灵的围墙吗？我们大家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南湾这个地方呼召我们聚在一起，就像一个属灵围墙一样，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不能侵入的一个地方，我们强到能保卫我们的神的家，我们的教会的在主里面的合为一，像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赞美团所唱的合为一，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为一的心。我们是这样的围墙吗？第三个，在基督里有互助的生命，你的心中有没有他人？在第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对于互助的精神，其实他的受持就是什么？就是他人。互助的受持是他，是别人。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他刚被晋升为少校的时候，他决定不告诉他的妻子，好让他那天晚上惊喜一下。他希望他一下子就能注意到他衣领上新的那个金橡树的这个叶子的徽章而感到欣慰。哇，我的先生他晋升少校了， 他不告诉他，就让他自己发现好了。结果使这个晋升少校这个丈夫大失所望，因为他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太太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一话都没有讲。那天晚上过去了，哎，就什么的话都没讲。那过了不久，他太太竟然气得哭了起来。他就问他妻子说：“到底在生什么气？”他感觉到很纳闷，他感到很委屈的说：“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新发型。”先生要他看他的新的徽章，他是少校的，让他惊喜。可是他也变了发型，可是丈夫没有注意到。所以两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注意到他们所想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真的是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别人不一定能这样看到，如同我们的期待一样。夫妻也是这样子，有对夫妻睡觉的时候，他说这个太太就一直把这个丈夫吵起来。说你起来啊，你起来上厕所。那先生睡得好好的，说我就在睡觉，你怎么干嘛叫摇我起来？他说你现在上厕所了，你不上厕所不行的。他三番四次的弄到他不行，他也睡不着。他说好了好了，我去上厕所，顺你的意吧。当他刚下床的时候，他太太就说你进来的时候顺便帮我带一杯清水进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玩一些手段，玩一些花样，但是我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期望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故事，你也许觉得好笑，但事实上人总是先想到自己。我们在看团体照的时候，总是先找自己，包括我是先看 我在哪里，我自己照好不好看。那么多人当中，你说，咦，我在哪里？大家拼命找的是找他自己，不是找别人。所以保罗要我们在基督里有互助的生命，心中有他人存在。我们感谢今天啊，敬拜赞美团唱这个合唯一的歌，愿主的话来激励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看见一个积极生命的态度。我们要在你面前学习，怎么样在各方面上来以基督为榜样，活像基督，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以下我们要请我们的招待到前面来，我们要来做关怀的奉献啊，这是为我们教会的关怀事工。我们请我们阿修斯到前面来，有什么预备我们啊关怀奉献的款项。好，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爱我们，你也要我们去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就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主啊，现在我们就要来学习怎么样顾别人的事情，在奉献上来支持他们。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请问起立来唱三一颂。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